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的《佛在人间》第一篇文章，那它的名称也是《佛在人间》啊，主要是介绍我们的世尊，我们的世尊的一生，还有呢他出家的动机等等啊，那。了解这个人间佛陀的这个就是他的一生啊，乃至他的出家化世的目的等等，那再来看看我们如何来做一个人间佛教的修学者啊。所以这个人间佛教导师，其实我们第二篇文章大家有拿到吗？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进入到第二篇哈。那第二篇就是开始介绍人间佛教。实际上导师有提到哈，其实人间佛教是当时就是明初的时候呢，普遍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共通的这个理想来的啊，人间的佛陀，人间的佛教啊。那所以导师只是后来，因为导师很长寿啊，就是跟他不同意见的人慢慢都死光，剩下他而已嘛，所以就变到呢好像是导师第一个人提出来的样子。实际上我们看第二篇文章，你就会发现，其实导师他是不会夺人之美的，就是别人谁有提过人间佛教这个思想的，他都一一的叙述出来，然后他说他也很同意啊这种时代的适应而提倡人间佛教啊，所以我们待会到第二章的时候就会看到啊。那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篇文章第七页啊，我们上个礼拜上到这里啊。那第三大段呢，就是谈世尊的故乡之师啊，就是世尊对于故乡啊，故国，那怎么表达世尊的一种思念呢？那当然跟我们凡夫是非常不一样的啦，哈。我们凡夫的思念呢，通常都是透过眼泪啦，啊，透过什么来表达？那世尊当然不会，哈。好，我们来看括弧一。那世尊是一位国际主义者。那这里我就是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不晓得导师要表达这个国际主义者是什么啊。那但是看完整段呢，他大概要表达的就是，其实佛陀他关心的不是只有他的故国，或者是呢他关心的只有我们的人类，就是他是偏一切的啦啊，他国际嘛啊，就是偏一切的，就是哪一个国家的众生，那其实世尊都是关心的。那所以他对于这种军阀的争霸不会表示同情，所以杂含有这样子的寄送啊，战胜争冤敌，战败的话呢就会卧不安，就是睡不安 啊睡不好。那战败两俱舍啊，就是不管你是不是胜败啊，胜跟败如果两个都舍去的话，那卧觉即静乐，就是睡觉啊或者醒来，就是在生命当中都会得到极静乐啊，因为没有跟别人建立敌意啊。那这是佛陀对于侵略者的教训。那假如因为这个经典的这种描述呢，说佛陀抹视国家民族的被征服、被奴役、被残杀是非常错误的，那这可以从世尊出家与国家的关系来说明啊，所以底下就是要说明这些部分啊，就是世尊出家跟国家的关系啊。好，第二段，世尊的祖国迦毗罗卫啊，那是在传说中是很夸大的，说他非常的富裕啊、强盛啊等等。那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非常非常小的国家。那所以在传记里头，导师知道说，当时的迦毗罗其实他已经沦为这个乔萨罗国的一个附庸，这附庸就是附属于诸侯大国的小国啊。那所以他其实他是乔萨罗国跟这个 摩羯陀国是佛陀那个时代呢最强盛的两个大国，那这种迦毗罗卫国呢是属于小国啊，所以这两个大国呢，他们是在通常都是在争霸战。那世尊的迦毗罗卫呢，就是夹在中间。那有一回，波斯匿王向迦毗罗卫的氏族说婚啊，就是要他送女孩子过来哈、啊，要就是他要娶这氏族的女众。那大家都觉得就是氏族啊哈，氏家族，他们认为波斯匿王跟他们的种族不同，那但是呢又不敢得罪他哦，因为他是大国嘛。那所以呢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摩诃男啊，其中有一个人呢，摩诃男呢，他的名字叫摩诃男，那他就呢把他的家里的婢女啊哈、啊、就是乔装为哈、啊、就是换衣服，那把她当成是一个公主啊，嫁给这个波斯匿王啊。那波斯匿王不知道嘛，所以呢就很高兴啊，娶了这个婢女。但是婢女就是后来我们佛典很有名的人，叫做摩利夫人啊，摩利夫人，摩利夫人啊，嗯。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大家看注脚26哈，它是出自于这个《增压含经》啊，这一其中的一部经。那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长哦，很长，这个故事很长。那为什么很长呢？也值得大家回去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哈，就是因为这个其实他是种下这个灭国的灭世家族的因啊。就是他把这个婢女呢嫁给这个波斯匿王，其实他是种下灭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波斯匿王的儿子就是琉璃王，那所以他这个小孩子哈，这个琉璃王他不知道他的妈妈其实他是释迦族的婢女，所以等他长大的时候呢，他就发愿。以后啊，他因为他去释迦族学武艺啊等等，后来受到这个，因为释迦族的人知道这个琉璃王是婢女的小孩，所以呢就是见种啊，所以就是有这种歧视他的那个动作。那所以这个琉璃王呢，这小孩子啊，他就发愿以后要灭释迦族，所以等波斯匿王舍包过后呢，这个琉璃太子就作为国王。那他就是后来我们下一页呢就会看到这个琉璃王去灭释迦族的时候啊，那佛陀他就是坐在枯树下，就是这个故事啦，就是这个故事啊、哦，所以他这个故事很长哦，如果大家要演电影哦，可以看一下这个故事啊、哦，又生动又好看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哦，那当初种下这样的因，他们并没有发现啊。哦，那这种情况，那导师说，其实我们回想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像这个齐金公啊，就是齐国的国王嘛，哈、啊，齐王，然后他无奈的遣女入巫啊，就是这个巫国哈、啊，巫国呢，他是大国，那所以呢，他就要求这个向这个齐王提婚啊，所以这个齐王呢，就无奈的把女儿嫁给吴太子啊。那汉唐的中女和亲，中女就是宗室之女嘛哈、啊，和藩就是和亲啊，就是送给他当太太啊。那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像西汉元帝的宫女王昭君，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导师说，以中国的这一种历史的事实来看，可以了解当时迦毗罗卫的情势，其实它是非常的不安定的啊。好，再来下一段。那时的印度呢，是乔萨罗与摩羯陀争霸的时代啊，所以地势狭小的偏于北部的迦毗罗呢，就是这两大争霸战当中的一个狭小的国家，所以他处境困难可想而知。那世尊本身又是那样 氏族哈，氏族氏家族本身又是骄逸而没有自信，所以当他们在这个琉璃王啊，就是这个波斯匿王的儿子，这个琉璃王呢，后来要报复的时候呢，他带军到氏家族加比罗卫的时候呢，那这个氏家族的这种兵啊，啊凌晨下的时候呢，那主战派受到了制裁，啊他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是和啊还是守啊，啊经过一番辩论呢，终于开门迎敌。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们有时间讨论是和还是守吗？就是那上面那个故事啊，就是《增压含经》的里面的故事就有提到，他为什么会讨论守跟和呢？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时间？打仗哪有这样给你停留讨论的，对不对？原来是因为氏家族的人哈，他们的剑术很好。其实这个琉璃王带兵哈，离开这个加比罗卫国啊，一游巡的距离哦，氏家族他们的兵啊，就放箭射过去。那放箭射过去呢，所有的兵哦都是中到箭啊，就是穿耳，很像我们现在不是要戴耳环哦，要穿耳，他刚好就是穿耳啦，不然就是穿到这个手指啊哈，就是没有致命哦。所以这个琉璃太子啊，这个琉璃王那时候他就很惊讶，他说哪里射来的箭为什么这么准，每一个都有插中耳朵啦哈，手指，但是就是没有致命。啊，其中一个大臣呢，他就是知道加比罗卫呢是释迦牟尼佛的故乡，所以呢他说其实琉璃王啊，你放心攻过去，他们的箭术这么好你也不用怕。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持戒的，他们不杀生的，所以你看他们放出来的箭哦，从一游巡射过来，他都没有让一个兵致命啊，所以你不必担心，你就攻过去。所以他们攻过去的时候，其实他们还很害怕这个氏家族会放箭嘛，所以他们就有时间在那里讨论啊、哦、要不要开门啊这样、哦、那经过一番讨论，因为他们知道就是不能杀生嘛，所以他就是甘受敌人的残杀这样、哦、因为他们其实是有持不杀生戒，释迦族的人有持不杀生戒，所以他们就是宁可被人家杀，不要去杀害他们、哦、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未尝不是世尊摆脱了别途解救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从加比罗卫的国政来看呢，他的国政啊哈来看的话呢，确实释迦牟尼佛呢，他不会只有，就是他知道说他如果不出家，他就可以当转轮圣王嘛，对不对？他也可以领导加比罗卫国很兴盛，但是实际上呢，这一个抉择是不彻底的，所以他后来他没有选择做转轮圣王。那释迦太子呢，他还是出家啊，成佛。那所以这个加比罗卫的不安也让他觉得另辟一条解救的途径啊，那其实就是出家啊。真正要救释迦族或其他众生的就是出家啊。那再来第三段挂胡三，那在世尊悲悯众生如自己的孩子的心经上呢，那因种族的歧视互相轻惰而陷于国计民生啊，就是国家经济跟人民生活的悲惨遭遇中，又不止于一个加比罗卫，那所以也不只是自己的故乡需要救济。那基于这样种种的理由，世尊才痛心众生的自相残杀而有别辟坦途的必要啊，就是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救度众生的这个苦难啊的真正的一个坦道啊。好，再来，那世尊在提倡佛教的解脱论当中，他没有忽略世间，这是对的。那佛陀他因为解脱论呢，就是要身心清净嘛，对不对？所以解脱论大部分的关心呢，都是自利的解脱，自身的解脱。但是佛陀他在他一生当中，他没有忽略到世间，就是国族啊、 众生，所以这个事件就是利他啦，就是利他啊。那正确的处事观，它必然配合着世间的进化。我觉得导师这句话写得很好，他说真正有处事的这种心境的圣者呢，他必然会配合着世间的进化，就是他不会孤芳自赏，他一定会让人类有同样的得到进化啊。那世尊倡导种族平等啊，那消泯种族之间的歧视对立跟非法的压迫，贫瘠侵略者的残杀，鼓吹无争的和合啊。那这个是释迦族世尊的种族平等论。那不只是这一种社会上种族平等，另一方面呢，那世尊也组织起这个自由的集团，就是六合的僧团啊，和合的僧团。那这一种社会性的自由族呢，就是在佛陀的教法戒律的熏陶下而成立的，所以他有和平共存的思想啊，多少给予当时纷争印度的这种有效的救济啊，就是在僧团当中，那世尊才展现他这一种真正自由民主的风格啊。那往后我们还会谈到这个六合敬僧团的部分啊。好，我们来看瓜胡寺这一个活动呢，是从伦理实践的宗教出发啊，那他没有忽略人间，也没有忘记祖国。那所以当这个琉璃军啊，那要攻打这个迦毗罗卫的消息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佛陀的僧团啊，也有人提议要做出实际的支援啊，但是后来因为，请看第八页哈，那在传记上是说，当初是受了一些苦行厌离的时代思潮限制啊，不能够实现有力的援助啊，但是世尊他本身，世尊他本身，他到底展现慈悲的精神，那在琉璃君的面前呢，哈，出现。那这故事是这样啊，就是琉璃王军队呢，那路过就是通过这个大路边，那看到释迦佛坐在这个枯树下，那琉璃王听到世尊在这里就过去问候，他不理解为什么世尊坐在枯树下，因为有很多树，为什么他选一棵没有叶子的树啊？那佛就跟他说，我现在没有人可以庇荫了。那琉璃王听到释迦佛说，亲族之音胜于他人啊，胜于其他。那这个感动了这个琉璃王，所以就吩咐还军啊，就是归队了啊，就没有攻打。这样来回三次，琉璃王才真正的攻打啊，因为也是那个大臣啊，去跟这个琉璃王说，你不用担心啊，因为那释迦族不会反抗的啊，他没有持不杀生戒这样啊。那所以传说世族在被灭的时候呢，世尊头痛了很多天，那这就象征佛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悲怀人间啊。所以佛在人间，实际上他就是透过出家啊这一种实践呢，来完成他的理想啊。当然这一种出家的形象，那他并不是忘记祖国啊，而且他对故国之师是非常火药的。好，我们来看第五，最后，那世尊指导人间的佛弟子呢，应该要怎么样的关切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与生存。所以那些人以为说信佛出家就不必再问国家民族的存亡，不论他如何修正说正，都是我佛的叛徒。哇，导师写得好严重哈、哦。那所以其实大家应该有听过嘛，包括现在这个世界上哈、哦，佛教有很多出家中还是关心政治的，有没有啊？那关心政治其实是没有问题，导师这里也说佛陀也是关心，但是 不一定要参政啊，啊，就是关心国政，但是不是参与国政这样哈，嗯，因为像释迦牟尼佛，他关心国家的这种国家人民的安定，但是他并没有说我组一个六合的僧团，成为一个有力的军队保护我的国家，并没有，对不对？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政治的形态。所以我们释迦佛本身他是关心国家政治，但是他没有本身没有去参与的啊，没有参与。如果他参与的，他一定要有财务大臣啊，有什么，对不对啊？没有嘛，根本不能有那一种事实的存在啊。所以现在虽然是有很多人有很多方便啊哈、啊，那但是这种方便呢，在导师的著作看来，其实都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啊，省思嗯。因为最近有人来找我，他也是提到说佛教讲的方便，有时候真的连现在网络很发达，随便看一个 YouTube， 就是看一些网络上的开示，也不晓得到底要不要依他们的开示。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他在香港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净土宗的一个大法师，那他开示的一段话，他说他听了之后，他不晓得，他本来是对他很有恭敬心，但是他听了之后怎么，他觉得一个佛弟子会讲这种话吗？他说他有一个居士，他得了癌症，那他就去跟他出家，跟他出家没有多久，他癌症就发作，然后就往生了，就是这个出家众就往生。那这个法师呢，因为他收他为徒，那大家就很关心呢，就去问这个法师说，那他到底这个跟着你出家这个病人哈，他有没有往生，有没有往生净土啊？他说在我看来啊，他不能到净土的了，因为他不是很就是他最后这个时期他没有很专注的在念佛啊。那这个居士他看到这种影片呢，他来问我说，他说我们一个修行者，我们可以就是判定信徒他到底有没有到极乐世界吗？是由我们来判定的吗？不是嘛，对不对？由因果来判定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佛教有很多现在在流传的这一种理论哈，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很好的这一些佛法的基础证件呢，其实真的是很难分辨的，因为他真的是太有名了，这些法师太有名了。那太有名，如果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深入佛法，其实真的没有好好了解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我们都是用我们世俗的观念在开示众生，这是很危险的啊、哦。所以这一点我们了解的话，就好好的检责啊。好，我们看第四大段，出家更接近了人间。那这个标题，其实导师以前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导师立的这个标题实在是非常的好啊，很恰当啊。出家其实是更接近人间，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在家才能够更深透人间。如果按照导师这里来看的话，是反而是出家。反而是出家，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我有头发不是跟在家中混在一起混得更好吗？对不对？诶，实际上如果按照导师这段来看哈，反而不是哦，反而是要从深度来看的话，应该是出家才更接近人间啊。啊，怎么说呢？我们来看释迦佛的表现啊。所以真正的出家，他不是染爱人间啊，而是能够舍下私欲，忘己为人啊。所以有很多修行者呢，他到最后呢，都会就是我们谈无我啦，谈缘起啊。其实最重要呢，就是你要抓着一个观念，就是修行啊，我们修到真的是没有办法提升的时候呢，我们好好的抓住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就叫舍，无别卡，就是。舍啊，在佛法来说，这个舍呢，我们的不管我们是舍五欲，舍我们的身心的执着，还是舍外在，如果我们的内心能够做得到彻底的舍，没有受烦恼的控制的话，我们的内心才会越来 也开发更多的智慧啊。如果我们把很多世俗的东西、烦恼的东西抓得很紧的话，其实我们智慧是没有办法开窍的。我们待会后面会讲几个故事哈，后面就会出现啊，我们再来看。好，我们来继续看下面的内容。从世尊出家，不但常被外人，就是小乘者也误会为消极厌离。实际上世尊出家的主要动机是不忍众生苦，有没有？那不忍这个贫农啊的田手知足啊，不得温饱啊。那这在佛传啊，佛本行经有谈到观耕的故事啊，就是佛陀他太子很小的时候呢，爸爸就带他到田里面去观耕啊，观那个农夫耕田。那看到这种翻土啊啊，农人啊啊等等的这种现象，太子呢升起非常强大的这种悲悯心，而发愿呢就是深思要以后要怎么救度众生。那我今天我们在福岩读那个印度支佛教哈，刚好我也是负责这个佛传的部分。那这个人佛在人间呢，他只有提到这个传说，就是观耕这个传说。另外一个传说大家也很熟悉，就是游历四城门，有没有？生老病死四个城门。导师在印度支佛教说哈，游历四城门那一个传说哈，不必看为事实。不一定要看为是事实啦。他说有时候是我们要看这种传说故事背后的那一种动机，就是世尊他透过这样的现象引发他怎么样的这一种求道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啊。所以我们看故事呢，不要就是只是看故事啊，要看他透露出来的这一种实际的内心的运作才是重要。好，请看第九页。再来，我们从释迦佛的缘起的正观当中来了解世尊是如何更接近人间、悲怀人间。括弧一，老病死、忧悲苦恼与生，这是八苦啊。那这不单是老死啊，不但是老死，那人与人间、人与自然间的种种苦痛与缺陷，都是佛教观察的对象。那如果是按照缘起法来说的话，自身的老死就是身心啊，你可以在上面写一下哈，自身的老死呢就是身心。人与人之间就是观察自他的缘起，自他。那人跟自然间呢，就是物我的缘起。外在物跟我的缘起，所以观察缘起虽然是八苦哦，是可深可浅的啊。括弧二，要给予这个人生缺陷于恰当的解决方案呢，那一定要解决它的根本，就是爱取，爱跟取。那特别是这个爱，因为它是在先的，取是更严重的爱，叫取。那爱是什么呢？就是自体爱啊，就是生命的贪爱。还有呢，世间所有物的细琢啊，就是境界爱。那取是什么呢？就是内依自我爱欲的发展而追求的一切，企图满足那一人一家一国的夺取啊。所以经上说到的爱取，说人类因爱取而追求，那就如这个长阿含的大圆方便经啊，就是特别提到这个因爱而有取，因取。哦，一连串啊，到最后是什么呢？因为爱，我们有贪爱，所以会守护一切。那所以守护一切，那往下看哈，那求之不得，那就否认怀疑人类努力工作的价值，而走上这种尊优论、无因论跟邪命论啊，宿命论。那一旦求得呢，又储蓄守护，那假如得而复失，那更加的痛苦。所以人类的爱欲自私啊，那家属都是因为爱欲呢而互相争斗、互相毁谤啊。那这种情势的扩大就是战争啊，国与国之间的侵夺啊等等，不堪设想。这样看来， 佛教所说的苦不只是老死的苦，所以苦痛的解决呢是勘破自我的爱取，就是当下生命啊。他说苦痛真正的解决呢是当下生命的这种自我爱取的解决，在改变我们身心的行为。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个苦的根源啊，这个爱取，我们不断在生活上呢让这个爱取明显的也好，潜藏的也好，让它不断的滋长的话，其实我们身心并不会得到安乐的啊，并不会得到安乐啊。所以真正的这种苦痛的解决啊，来自于我们自我爱取的这种去除啊，才会得到的。好，我们看刮胡山，相对的改善就是世间的救济啊，所以我们有慈善事业等等，这种是相对的改善。那彻底的解决呢，就是出世法啊，出世间法。那这里提到说，世间和出世间它不是敌对相反的啊，所以你看刮胡里面呢有写到不善世间是相反的，诶，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看前面他说世间跟出世间它不是敌对的，但是刮胡里面他是写不善世间是相反的啊。因为如果是世间跟出世间有连结的话，主要就是善法嘛，善法才有连结，对不对？我们修善法慢慢才趋入出世间法。但是如果是不善法的话，它跟出世间是相反的，它不会有连结的啊，不会有连结的意思。所以世间的改善跟进化，它绝对是跟出世的解脱是相结的，是更接近的才对啊。所以在一分学者，着重于琐碎的哲学思辨，或者是离开人间去求出世，那忽略勘破爱取的人间实际性，所以也不能够理解因人事融洽而促进身心解脱的重要性，集体生活的真意也被抹视，那导师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说，真正我们在求出世解脱的修行者呢，在佛法佛陀最崇高的理想来说呢，是要有六合的身团啊。所以这里呢导师是提到说，因人事的融洽而能促进身心的解脱，就是人心人事的融洽，就是自他和乐，自他和乐的人与人之间当中，能帮助我们身心的清净，能帮助我们自身的清净。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有，因为我们即使我们现在是有因缘来修学佛法，算是很有善根的了，对不对？因为外面有很多人，你刚才在逛街啊，吃宵夜，对不对？我们这一班呢，还算有善根啊，对不对？那有善根，但是这种善根够不够力呢？哎，不见得咯。有些人一回到家，打开电视，什么佛在人间都忘光了，对不对啊？一打开电视，什么都忘光。所以如果说我们住在一个家庭，我们住在一个家庭，诶，大家都是修学佛法的，你觉得这样子的人事的这一种和乐，会不会促进我们自己的用功？会啊。所以靠自己单枪匹马是很辛苦的。如果大家学佛，你是单枪匹马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师父讲的话啊，单枪匹马是很辛苦的，而且是进进退退。啊，心情好的时候呢跑得好前哦，心情不好的时候也退得很快啊。那如果是有这种自他和乐的环境啊，真的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跟大家说菩萨，大比菩萨论说，我们有烦恼啊，但是不要让烦恼产生的第一个因缘就是环境。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真的要制造这种让自己用功的环境跟因缘啊，不要制造自己堕落放逸的因缘啊。 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师父，难道我们每天都要听课打坐不是很累吗？哎，你要读成佛之道，成佛之道说精进呢有四种力，最后一种力就叫休息力哦。所以精进呢，它不是说不休息不放松，没有哦，精进呢它是就像弹琴一样啊，弹琴啊，调琴弦啊，就是该紧的地方要紧，该松的地方要松，那这样才会弹出好的音乐啊。所以你看一首歌，如果从头到尾都很潮的话，你会喜欢那种歌吗？不会，对不对？要那一种歌就是诶，有起起落落的，对，那这样的话会比较更完美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大二，大写二，世尊的出家才真正走入人间啊。那世尊是王子，享受五欲呢是绝对免不了的啊。你看到导师是说被五欲享受的包围着啊。那导师说这不是什么尊荣幸福呢，在世尊的悲智的意境当中来看呢，这是人生的大不幸，是悲哀。你看哦，刚好跟我们世间的人哈的观念是刚好背道而驰的，对不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我们学佛啊，最就是最那个最基本的一个道心啊，一般我们讲说最基本最基础的道心，我们一定是有跟五欲不相应的那一种远离的力量。如果我们对于五欲没有办法放舍，其实我们的道心是无从升起的，我们的道念呢是无从升起的。所以他第一个一定是跟五欲是背道而驰，他认为受享受五欲是一种悲哀这样的、哦、所以你看世尊他的一生，他表达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凡的处世的圣者的个性啊。他离开王宫完成最高的牺牲、啊、就是弃世。这个弃世间、啊、其实不是讨厌啊，是忘世的意思，是忘世的意思才是真正的走入人间啊。自然属于自然，一切归于一切，在 自我私有的占领形态下，能有圆满真正能有圆满的真理跟自由吗啊？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如果都为了自我跟私有的这一种享受啊，或者是这一种成见啊，那这样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完成最高的原理真理的体悟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我们现在修行者很难有这种世尊的这种魄力啊，那还藕断丝连，那所以呢当然就没有办法开悟咯、啊、没有办法进步。那这一种精神贯穿在一切当中，那世尊教化的佛弟子、啊、的时代呢，虽然受着弟子们的爱敬、啊、但是世尊他本身、啊、大家请看第十页、啊、世尊的本身他却这样说的，我不设受众、啊、就是不愿释迦佛他本身不愿以统摄者自居，就是他不是统领人啊，他绝对不以自己为教主、哦、有这样子的一个用词，在我们经典上是完全看不到。那这是佛陀正觉缘起的一个完满的实践、哦、那他服务病比丘、哦、就是帮病比丘洗这个脓疮、哦、等等，那为这个盲比丘穿箭穿针啊，引线，那像这个小比丘忏摩哈、啊，就是说这个容恕我啊，就是包容我。那这三个故事呢，其实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哈、啊，不过我简单叙述一下，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是初学者哈、啊。我们来看这个佛为病比丘那洗脓疮的这个注脚36啊，注脚36。刮胡一跟刮胡二的故事、哦、不太一样诶、哦、但是院长都曾经讲过、哦、院长都有讲过诶，所以我看不懂的地方我去看院长的都很容易懂、哦、他白话得很好、哦、我们院长。 那刮胡一就是法具譬喻经，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从刮胡一算下来哈，第三行，那佛陀就请这个天第四天哈取这个水啊，那佛以这个金刚手帮忙这个病比丘洗身体，那个时候呢，竟然大地震动啊，莫不惊霄啊，惊树啊。那再来往下下一段，那就很多人啊，鬼神等等啊，都来请问佛陀说，佛陀你为什么，你是一个这么尊贵的圣者，为什么要帮这个病比丘去洗身体？那佛就告诉大众啊，他说如来所以出现世间，真是为了这个穷厄无富者而。我看到这句话其实是蛮感动的，就是佛陀出世呢，其实他不是要来示现啊，他是一个觉悟了不起的圣者，不是，他是为了要救苦难的众生他才出世的，因为有苦难的众生，所以就有圣者的出世啊。那再来我们看下一段，佛告这个国王说啊，那我会帮这个病比丘洗身体呢，主要是有过去的因缘啊。所以他说过去有一个国王叫做恶行，他的名字叫恶行，还有人这样的名字的哈。那他那个自证呢残暴，那所以他就有一个，他有一个执行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五百，就是五百块那个五百，这五百是人名哦，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哈。恶行是人名，五百是人名。而这个五百啊，因为他受到这个国王的重视呢，所以他假这个国王的这一种权力呢，那就是受贿赂啊。如果你就是受刑人，如果你不贿赂我的话呢，我就鞭打的就是让你更痛苦。那其中这个国家有一个贤者啊，你把那个贤者圈起来哈，也是一个人物，这三大主角哈。这个贤者呢，就是为人所毁谤，所以他就被治罪了。当他要被这个五百呀鞭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五百这个人说啊，我是佛弟子哦，我其实是没有罪的啊，被人家冤枉。那这个五百呀，他听到是佛弟子，所以他就亲手有没有？他就手啊轻轻的让那个鞭啊，就是划过他的身体，并没有打到他，没有打到这个贤者的身体。那他就是因为起了这样子的一念善啊，以后啊就不得了的善报啊。那当然这个五百，因为他还是鞭死了很多人嘛啊，很多造很多恶业，所以他还是堕地狱啦，堕畜生啊等等，然后一直到大家再往下看啊，那佛陀就说尔时国王者，那个时候的国王就是调达，就是提婆达多，五百啊，这个人五百就是病比丘，贤者就是我，就释迦佛啦啊，所以这三个主角啊。那所以呢，那后下面一行他就提到说，我以前在世的时候就是因为被这个五百啊啊，这个病比丘呢，他就是要执行的时候呢，他的鞭啊并没有打到我的身体，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恩惠，所以今世我成佛过后，我还是为他的后世啊这个病比丘洗身体这样啊。那人作善恶殃福随身，虽更生死不可得免啊。那更就是更换啊哈，就是更换，所以就是不管我们做善做恶啊，其实这个殃福都不会，业力不失的意思啊哈。那所以这个病比丘呢，听佛陀讲了这个过去的因缘之后呢，他就惭愧啊哈。那佛陀就是在佛陀面前起惭愧心，那时候呢，他就深谙义定，那得阿罗汉道啊，所以大家看哈，大家可以把这个深谙跟义定哦，义定就是心很安定哈，你把它圈起来，在阿含经哈有很多关键字，就是得圣道前面的那个心所哈，它是很重要的。你看他得阿罗汉哦，不是在痛苦呐喊的时候得阿罗汉的，没有，他是佛跟他 洗涤身体过后呢，听佛的开示过后呢，诶，他身得到安乐，心也得到稳定，这样子的状况下才能见圣道。所以我们在病苦也好，也在人世烦恼也好，我们要注意哦，我们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回到安定平稳的状态呢，我们跟圣道是一直都连不上的，我们跟圣道是连不上的，因为它不是就是 没有办法连得上，它有距离。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看那个扫地扫地那个故事会更加的清楚。再来大智度论的这个病比丘的故事呢，就有一点不同，我也快速的讲一下。佛在舍卫国，这个是舍卫国不同的翻译了。有一次呢，第四行佛陀就去巡寮，那他就看到一个病比丘啊，在房间没有人看啊，那在床上大小便不能起居，那佛就问他，你为什么只有自己人，没有人来看你？那病比丘呢，就跟佛说，大德，我的性情呢，我的个性是很懒惰的，别人有病的时候，我不去看视别人，所以我病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来看我。大家把这句话好好的记下来啊，不要到时说没有人看我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遇到朋友啊、道友啊、病啊，或者是往生，其实我们都应该关心的啊，将心比心啊。那佛就说，善男子，没有人看你，我来看你啊。那佛陀就因为佛陀要行这个帮他清身体，所以第四天就拿了水到佛陀的面前，佛陀就为这个病比丘磨身。那磨了身过后呢，你看哦，这病比丘也得到什么呢？痛苦的解除，身心安稳，有没有？哎，得到身心安稳。这个时候呢，世尊就从容的扶着这个病比丘，那出去这个房间，着衣啊等等，然后再回来休息。那佛就跟这个病比丘说，你长久以来啊，没有用功的啊，求这个未得事令得，这个未得事就是修戒定慧啦。你长久以来啊，你没有去请求啊，静静的求的这一种戒定慧，让自己得受诸苦患啊，所以呢，就是过去到现在你都没有好好的修戒定慧，所以苦患呢就会发生。如是方当更有大苦，就是如果今生你再不赶快修戒定慧呢，你来生的大苦啊，轮回啊，才等着在你面前呢，那个才苦呢，那个才苦呢。其实佛陀也是暗示他，现在佛在面前，有没有？佛生在你生在佛前，那你也有佛法可以听，为什么不赶快修行的意思啊？那比丘闻过后呢，就自己心念说，佛恩无量啊等等。那他手磨我，就苦痛解除，身心安乐。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也得到病愈了啊。所以你看两个故事差蛮多的啊，同样是病比丘啊，你们相信哪一个？刮胡一还是刮胡二？啊，相信刮胡一的请举手，相信刮胡二的请举手，相信两个的请举手。哦，不错不错，很有善根啊。因为这些都是经典的传说啦，所以我们故事它真假有时我们很难定夺嘛，但是它里头的很多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